面临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啊。以撒在这里我们很清楚，他是一位信二代。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是很好的来跟随神的，而且神对亚伯拉罕有句非常重要的评语，26章第5节，都因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遵守了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了。就从神的这个评价，你可以看出，确实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也真的是算一个义人，虽然他也有跌倒、软弱，甚至犯罪的时候。但是亚伯拉罕已经在24章去世了哈，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盖棺定论的一个评价是这样子的，所以以撒作为一个信二代，他继承了上帝对他父亲亚伯拉罕的伟大应许，但是他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并不是因为他的父亲很敬虔、很爱主，或者神很祝福他的父亲，所以他作为信二代，他就很自然一帆风顺。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保证，也没有这样的祝福，对，所以。当一个活在上帝的祝福当中，但是他是寄居在暂时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的人，他应该如何来面对世界上的这种相争和世人与他为敌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信徒甚至教会，我们活在最终这片土地不属于我们，就是新天新地是我们的哈，或者这整个地上都要被更新的，我们如何来做一个得胜的寄居者呢？所以创世纪26章，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颠覆世界逻辑的。寄居者得胜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教我们如何战胜敌人，而是教我们如何信靠上帝，活出一种让敌人最终都不得不承认说耶和华与你同在的得胜的生命见证。哈，在第28节，当这个亚比米勒他们来找到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今天你的亲朋好友、同事、你的邻居，你觉得会有人能够？对着你说，我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耶和华与你们家同在吗？所以，我们今天的正道会从以下3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大点，得胜不在乎人的刚强，而在乎神永不改变的应许。那神在整个创世纪26章2次不断的强调，因他与他仆人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起的誓，所以他要祝福以撒，他让以撒不要害怕，do not fear。这个是根基。然后呢，第二点，得胜不应该与世界来相争，乃是以退让来得着神的祝福。其实亚伯拉罕的生命中也有退让，他连罗德要跟他争地，跟他分地。最后他是刚把罗德带出来之后，罗德就说要跟他分地哦。对，然后他说让罗德你来选，你先来选。对，然后他退让，结果最后看到神说：“你骑着马东南西北的走，你看到了，我都赐给你。”啊，当然注意哈，这个退让是非原则性的退让，不是原则性的退让。第三，得胜不是要征服仇敌，乃是要仇敌来明明看见神与我们的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谁能够胜过我们呢？谁能胜过我们里面的那位神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掌管天地并掌管历史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主日的早晨，将你的儿女从各处招聚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这世上的寄居者，我们的人生常有饥荒的焦虑，也常面对世界的相争与为敌。我们里面有软弱，有时也会像以撒一样为惧怕而妥协。我们心中有疲惫，也渴望那宽阔之地。主啊，此刻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亲自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吹气说话，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明白你借着创世纪26章所启示的属天的智慧。主啊，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路，坚固我们的信心，更新我们的生命。也求你洁净我们教会的讲台，高抹你仆人的口，预备我们众人的心。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大点：得胜不在乎人的刚强，乃在乎神永远不变的应许。我们会看1到6节和23到25节。那这26章一刚开始第一节，注意，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然后分号，这时又有饥荒。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前面哈，这个亚伯拉罕当时在创世纪12章1到 六节，神刚跟亚伯拉罕巨大的一个祝福之后，马上第七节，亚伯拉罕说那里有大饥荒，亚伯拉罕就下埃及。他马上好像以撒的人生或者以撒的信仰的历程，以撒信心的历程又要开始走他父亲起初的那条路，好像，对，他也继承了神从他父亲亚伯拉罕来的巨大的应许和祝福，但是他也面临跟他父亲类似的。甚至是同样的一个挑战，一个某个意义上是一个绝境，是一个死局，那怎么办？所以我们马上就会问，一读到这里就说，以撒会重蹈他父亲亚伯拉罕的覆辙吗？我们会这样问。所以我们看到，在危机一刚开始哈，这个冲突就出现了哈，这个危机就出现，而且这个危机是生存危机，是生存危机，关乎到生死存亡的事情，不是一个小事情。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人的本能反应是去最安全或者说最富裕的地方，当时就是埃及地。以撒也确实是这么打算的哈，他正打算要去，这是他当时最合乎逻辑和理性分析判断的选择。所以整个创世纪26章的背景设定，这个 setting 啊，是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的基础上来展开的。那但是马上第二节我们就读到说，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哈。所以神在这里他亲自介入，而且主动向以撒显现，发出两个命令，第一个说不要下埃及去，No 哈，Do not go down to Egypt。啊，do not go down to Egypt。第二个是要怎么样哈？是 dwell in the land of which I shall tell you，要住在我指示你的那个地方。啊，所以简单说，神在吩咐以撒不要做什么事情之前，先说不要做什么事情。这是我们讲道里面其实反复讲的一个事情。作为基督徒也好，或者我们中国古代哈儒家所说的君子有所不为。首先，我们信徒要有所不为，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有些底线性的事情、原则性的事情，你是绝对不能碰的，绝对不能做的，想都不要想，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跟我的孩子交流，我说，有的时候你说出一些话，甚至是因为你脑袋里面在想，你脑袋里面在想，是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想都不要那样去想，要求神洁净我们的 mind，这个很重要，就是做一个单纯的人，单单相信神的话、神的应许、神的供应、神的信实。啊，所以这里，但是注意哦，神说不要下埃及，要住在这个地方，这完全违背人的理性和常识。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神要让他所爱的以撒留在一个如此艰难的环境里面呢？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的生命中遇到一些让我们那么痛苦的人或者事情呢？上帝凭什么这样要求以撒呢？上帝凭什么要求我必须面对那些人那些事儿呢？那我们从后面看到，原来是拦阻以撒下埃及，并要他继续住在腓尼基地，是要给他一个信心的考验啊。所以，我们这里来看，神为什么拦阻以撒下埃及？首先，神故意让以撒留在一个充满嫉妒和仇恨的腓尼基人的环境中间。好，我们刚才读，如果大家看到英文可以看到那个 hostile 哈，那个有敌意的，哈，有敌意的。神把以撒放在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环境当中，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温水或者一个沙发，一个可以躺平的环境，不是的。简单说，就像我们经常说的，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徒是要经过大浪淘沙，要经过很多患难啊。旧约圣经里面也说，人在少年负恶原是好的。如果换成我们中国大白话，小的时候吃过一些苦是好事情，对。小的时候吃过一些苦是好事情。如果我们小的时候从小到大都太顺利的话，那今天的研究说，他几乎不能面对人生中的一些小挫折，或者所谓的可能智商高、情商高，但是逆商很低，就是这个太顺利，经不住这个挫折，一折就断就容易。对，好，所以。同时，你要知道，大浪淘沙淘的是什么？淘出我们生命中、我们心底的那些渣子、那些杂质，会把我们心底的那些东西显明出来。很多时候，上帝让一些让我们很痛苦的人和事情发生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你发现你不遇到一些人或者事情，你的生命当中不会有很多好像让你不舒服或者怎么样的东西。但是，当一些人事发生的时候，你发现你心里开始有一些东西出来了，有一些罪恶的想法。罪恶的念头，甚至有的时候你都很震惊，你竟然会那么想。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做出去或者说出来，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居然会那么去想，会那么看那个人。 对，那第二点，让他学习信心的功课。神要让以撒学习单单的依靠神的同在和应许，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或者埃及人的势力。在旧约的先知书撒迦利亚书4章6节，耶和华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Not by might, nor by power, but by God's Spirit。但是，整个旧约圣经，尤其是到这个历代志列王记，不断其实就是这个主题。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遇到困难、遇到冲突，尤其是北国以色列，他们都是去依靠势力、依靠才能，要么埃及，要么亚述，要么巴比伦。最后的结果呢，被这个亚述、被巴比伦所灭。最后是弟兄姐妹。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乃是依靠神方能成事。这是不是你的信仰告白？这是不是你的信心的宣言？至于神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你，we don't know。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去等候和仰望。所以以撒他其实也面临这个功课。同时，第三也要让以撒成为祝福的见证。神要借着以撒在逆境当中的顺服和蒙福，让外邦人看见神的作为，从而使万国得福的应许彰显。我们后来读到，亚庇米勒带着他的朋友和他的军长飞哥去找他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后面也读到，以撒在那个地方种地那一年得了100倍的收成。我们待会儿会展开讲讲100倍是什么概念哈。而第四也写明人的败坏，这个环境也同时暴露出以撒里面的软弱和罪。我们看到，后来他还是撒谎了啊！写明若非神的保守，人是全然败坏，无法靠自己站立得住的。但同时，神不是给以撒扔下两个冷冰冰的命令就走了。在第三节我们看到，上帝立即又给了以撒四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四个非常重要的保障。第一，同在的保障哈，我必与你同在，I will be with you，我必与你同在。其实这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保障，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与我们同行，我们还怕什么？对，第二，赐福的保证啊，我必赐福给你，and will bless you 啊，他这里说了。第三呢，产业的保证，他说他会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I will give all these lands to you and your offspring。第四，后裔与使命的保证，你必后裔繁多。最后说，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再次让我们想到他跟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万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再次再重复这个。所以弟兄姐妹，对我们而言，上帝命令的背后，总是以他信实的应许作为支撑的。上帝命令吩咐的背后，总是以他信实的应许作为支撑的。这个应许明显不是新的，而是第三节，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的确认和坚固。而且呢，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的安全感和方向不是应该建立在这个环境或者所谓的埃及地，或就是这个世上的资源、这个世界的方法之上，而是应该建立在上帝不变的应许之上，应该建立在上帝他的属性、上帝他的作为、他的良善、他的信实、他的应许之上。以前我也说过哈，我觉得对一个传道人来说，我自己的经历是一个传道人最大的恩赐是对上帝和他话语的信心。你要传神的道，你要传神的福音，你都不信神，你都不信神的话，那你要传什么？那你信的又是什么呢？其实对我们信徒也是一样，弟兄姐妹。虽然这个与保罗说的最大的恩赐是爱，一点不冲突哈。对神和他话语的信心，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一刚开始第一句话，我们人生当中有什么苦难或者是痛苦，我们不能去信靠神来面对的吗？如果神能够用话语创造宇宙万物，我们生命中的那点小事、那点困难、那点挑战，神难道还不能处理吗？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跟我们宣称的跟我们做的之间是有巨大的一个 gap 的，对，所以，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哈，这其实就是上帝的恩典或者上帝恩典之约的一个特点。以撒的祝福其实不是他靠自己赚来的，而是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继承来的。上帝祝福他的理由，24节说了哈，因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当然也有因为前面他说过哈，第5节，因为都因 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哈，神的祝福，同时人也尽本分去顺服哈。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这首正道回应诗歌，我们会选信靠顺服哈，信靠神，同时我们也应当去顺服神。那对我们而言，我们得神的祝福，不是因为你我有多好，而单单是因为神的儿子、神的义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也是靠着神白白的恩典，在基督里继承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的。那接下来马上看到，我们跳到23到25节哈，以撒经历了一系列的与基拉尔人挖井之后的冲突、争闹、退让之后，他上了别示巴去哈。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经历那一系列的事情之后，他心里是怎样的一个状态？疲惫不堪、不确定。神明明说要祝福呢，为什么我挖个井，最后别人都来跟我争呢？而且第24节，就在那个夜晚，上帝又再次、第二次向他显现。24节啊，而且再次向他应许啊，而且这里神说的话几乎是跟前面说的话的重复，但是加了一句或者半句，一句很特别的话，他就说了加了一个"不要惧怕 ，Do not be afraid"，或者 "Do not fear"，不要怕。上帝知道以撒当时心里的感受，而且再次强调因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啊，这个就是一个戳哈，盖在这个地方。那以撒的回应是什么呢？以撒的回应不再是简单的"好，那我就住在这个地方，我就消停了，我不折腾了，我就信你了"。以撒从一个住下变成一个敬拜的升级，他筑了一座坛啊，在25节，这一点他开始向他效仿他的父亲了哈。有些解经家说亚伯拉罕是一个筑坛高手啊，以撒是一个挖井高手。在这里看到他也开始筑坛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啊，他在那里支搭帐篷安顿下来了。他不仅是住在基拉尔那个地，他更多是住在神里面，住在神为他选定的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前面他说的，你不要下埃及去，你要住在我将要指示你的那个地方，其实跟亚伯拉罕有一点点像。所以这表明以撒的信心经过试炼，变得更加的坚固了。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挑战和应用呢？第一，反思你的埃及地，弟兄姐妹，对我们这些华人哈，我们移民或者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哈，第一代的啊华人来说，什么是你的埃及地呢？是更高的工资薪水，更好的学区的房子，或者是我们的儿女更有出息？当神的旨意与你的埃及地冲突的时候，你会选择谁？你会听谁的？比如说，让你参与某个服事，守住某个信仰的基本底线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第二，紧紧的抓住神给我们的圣约，我们是否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领受的祝福是什么？在以弗所书1章3到14节，用了一个很长的希腊文的一个句子，是一个非常长的，就一个句子，但是很多很多分句哈。我们以前在神学院花很多时间学分析这个句子结构和原文。我们在基督里继承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继承了神儿子的名分，罪得赦免，而且还有圣灵的印记等等。当我们感到恐惧、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弟兄姐妹，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去，拿起来读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让神亲自对你说：“不要惧怕，因我仆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必与你同在。”那同时，第三点呢？从住下到筑坛，我们刚才讲了哈，我们看到以撒哈，他不只是住在那个地方，他开始筑坛敬拜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的顺服不应该只是被动的留下。有多少弟兄姐妹，我们刚来 Peoria 的时候，我们从来第一，我们是不情不愿的来的，我们想着可能3、5年立定脚跟或者拿了身份就走，但是结果现在可能10年、20年、30年，我们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尤其是华人哈，我们。尤其是我们作为华人的基督徒，我们不管是到哪个城市，到哪个教会，我们真的是心态要从住下到住坛。神不许可，不会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觉悟、这样的 awareness、这样的意识？神为什么把你我带到这个地方来？我跟好多弟兄姐妹分析过很多次，分享过很多次。如果按照我人的计划啊，如果神许可的话，我会是去费城这个教会。在费城，住下，对，但是没有，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的。当我第一次过来这个跟大家见面，然后晚上跟长老和这个太太们在那个应该是 Chance 哈那儿吃饭的时候，对，然后听到我们教会的这个 timeline 和这个 story 的时候，确实我心里就是我要把那边那个要暂停，因为那边那个 offer 已经到最后一步了，过去讲到投票就完。 经历了好多的 background check，好几个月，然后他们做了很多东西，然后面试等等这些，最后推荐给长执会说啊，我们邀请你过来就讲到投票了。你知道，一般到内部的话，基本上就是八九不离十的了。对，一般来说，而且他们的背景跟我以前的背景也是很 match 的。对，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要让我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有人说哈，中西部好像很 boring。我说 boring is another kind of bless。啊，就是这个都是一臂大头啊，就是真是这样子。当我们一家越在这个 Peoria sit down 下来的时候，我们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看到神的祝福。对，好，所以这是我们的顺服不只是一个被动的、消极的，或者是被绑在这个地方，而是积极的、主动的来敬拜、来享受、来见证神。对，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在我们的亲友、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舍等等，我们是否有为神筑一座坛来敬拜、来求告耶和华？以及你周围的人，我刚才问的，是否说能够明明看出你们家是有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的呢？这个真的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少数主义的基督徒，在这个也在快速堕落和败坏的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真的要做的见证。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大点，得胜不在乎人的刚强，乃在乎神永不改变的应许。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哈，得胜不应该与世界相争，乃是以退让得到神的祝福。那我们在进入这个得胜之前，圣经马上就让我们看到以撒的失败哈，第七节哈，很长啊，第七节，那地方的人问到他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她容貌俊美，跟他父亲亚伯拉罕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可能我估计字词都没几个差别哈，我没有特别做原文的这个对比，我至少看中文翻译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一模一样哈。他觉得，他以为，他心里想，啊，就是他的那个 pre-assumption，啊，他自己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自己里面加了很多戏，你知道吗？但是却把神排除在外，却把，而且这个是在前面，注意这个顺序哈。前面神第二节就向以撒显现说你要怎么样，你不要怎么样。神已经给了他应许，给他祝福，给他保障。但是到了这个第七节，他还是犯罪，他还是惧怕。对，那个地方说不要惧怕，看到没有？这个很真实，弟兄姐妹，非常的真实哈。所以以撒虽然领受了神伟大的祝福和应许，但他里面仍然有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甚至从始祖亚当遗传下来的罪性和软弱。他因为惧怕腓尼基人而撒谎，重蹈了前面创世纪12章他父亲的覆辙。所以这提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罪是很真实的，弟兄姐妹，罪是非常真实的。即便以撒作为圣约之子啊，上帝那样祝福，然后亚伯拉罕100岁得的儿子，他也是不完美的。我们作为信徒，不要凡事都装得我们很属灵、很刚强。包括我作为牧师哈，一样的。对，我其实我觉得我常常在这个讲台跟你们分享这个我作为牧师或者这个丈夫、父亲的软弱和挣扎哈。我们需要诚实的面对我们的软弱和失败。一个成熟的人，恰恰是可以直面和承认自己的软弱的人，而且同时他慢慢能够找出成熟的应对之策。我们看一个教会领袖，大家可能都有经验，包括有些公司重要的一个面试都会问，你觉得你以前犯过最大的一个错误是什么？你以前面对过的最大的冲突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处理的？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 common 的，也确实是一个很高质量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从过来人，你大概也听得出他讲的那个东西里面是否是，因为这个背后是看他是否成熟到一个程度。他首先那个他承认说啊，不会说哎，我没什么冲突，我挺好的，我从来不跟人有冲突。那我们都知道有问题。你作为一个领袖的话，你如果只是做一个普通职员，可能还 OK，你是做一些 common 的这些工作，regular 的工作还 OK。但是这个 leader，你不可能不会遇到冲突或者是这种时候，一定的，对。而且有的时候有冲突，不一定是因为罪，有的时候只是大家的想法有些东西不一样，不一定是因为罪。对，你说这个保罗跟亚波罗，因为要不要带这个马可第二次去宣教之后分开，你会说他们是因为罪吗？那我们其实如果有机会，我们来讲这个差异和冲突，其实你看到不是的，是神在后面整个的经文没有指责谁，也没有褒奖谁，都有神的心意，都有神的美意，他们的目标也是一致的，都是去地中海周围传福音，为神做见证。对，好，所以对我们来说哈，一个成熟领袖的标志之一是他知道自己的软弱和短板， 而且呢，他要找到能够去帮助他、遮盖他的战友、的领袖、的弟兄，这个很重要。神为什么赐给我们婚姻，包括夫妻呢？我们也是软弱的，我们需要我们的配偶、另一半来暴露、来看出我们生命中的软弱和罪，同时呢，又作为我们彼此的帮助者。当然，那个真正的帮助者是那个伟大的第三者，哈，婚姻中伟大的第三者，上帝。对，但是你知道，我们华人的文化，尤其我们作为男性，我们很不愿意承认和面对自己的软弱和罪。很多时候，我们就说 caveman 啊，有问题挖个洞躲起来，大家上班的时候又出来上班，然后又再躲进去。对，但是在这里，神，你看以撒哈，他这个就暴露出来。所以罪的真实性我们看到，但同时也看到上帝的保守，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失败，他甚至可以使用一个外邦的君王亚比米勒的公义心来保守这个圣约家庭的纯洁，并且管教以撒哈。第十节，亚比米勒看到他跟这个他的妻子利百加在戏耍的时候，他明明是你的妻子，你为什么骗我们？然后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险些叫我们陷在罪里。这对以撒是很大的一个责备，甚至是一个羞辱哈。但同时也显明上帝的保守是何等的奇妙。有的时候，上帝就是使用一些哪怕不幸的人和事情，反过来责备、来管教和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神的智慧，不只是说，哎呀，圣经怎么讲，教会怎么讲，我们查经怎么讲，真的是上帝可以借着万事相互效力来祝福我们，使我们得益处。对。所以，当然，我们也知道，上帝也是我们犯罪和失败时候的保险绳和那个安全网。上帝以他的恩典来托住我们，更以他的儿子基督的宝血来托住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哈，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之后，他说，他对基督徒说，他是想强调神的恩典、神的赦罪恩典的浩大，哈，基督宝血的功效浩大。他说，基督徒不要怕犯罪，哈，大胆的去犯罪。他不是鼓励犯罪，他意思是要强调那个恩典大过罪。对，因为在这个宗教改革时期的时候，天主教那个时候，你一旦犯罪是很麻烦的，你知道吗？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对，所以很多人就是恰恰犯了罪又不敢承认，那罪会不断的控告你，你的良心会责备你，最后不断的被罪辖制。他是要说我们看一遍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看99遍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十字架。他是强调这个。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有过一些经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或者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被陷在那个罪当中，你翻来覆去都在想那个罪，翻来覆去在想罪，你自己的罪或者别人犯得罪你的那个罪，你后面发现你在里面，你能走出来吗？你是走不出来的，你只会越想越想越痛苦，越往下沉。但神说要去转眼仰望基督，转眼仰望耶稣，要去看神。对，好，所以这是第一点。那同时，接下来我们看12到22节哈。这是我们前面说的哈，那这个以撒住在那个地方，那一年开始有了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没种过庄稼，但是我们现在都在外面工作。如果你有一年拿奖金，最后拿了一百倍的，一年工资，年终奖是99倍，加在一起100倍，什么感觉？直接退休对吧？这个叫 FIRE 对吧？FIRE，为什么呢？我们在座绝大部分在 Caterpillar 的，我们就算10万一年的年薪乘以100倍等于1000万美元，我们当中应该是可以提前退休了哈，1000万啊！而且在这个地方啊，你别说这儿，可能在纽约1000万应该可以退休了。注意哦，你说你可以想一下哈，神对亚伯拉罕，当时亚伯拉罕犯罪去埃及，最后神也是向这个法老显现，责备他。最后，这个埃及法老是这个送金、送银、送骆驼，送了很多东西，还打发他求着走。我们说那是某个意义而言，是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第一桶金啊。他是犯罪的，其实啊，你看神的这个恩典哈，我们不是鼓励犯罪，注意，但是在这里也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哈，以撒他前面撒谎，但是最后神还是特别的这个祝福他啊，100倍的收成啊。所以，上帝的祝福是很真实的，但是世界的嫉妒也很真实。马上第16节哈，亚比米勒他们就来了，说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你离开我们去吧。有的时候这就是这个世界对神儿女的矛盾态度，既想利用你和你的祝福，但又惧怕你和你的强盛。所以那我们看马上这里又写了哈，18节到22节又写了以撒4次挖井的经历，我们来看一下第18节，他重新挖出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井， 所以以撒首先做的就是把他父亲亚伯拉罕的井重新挖开，并且照原来的名字命名，就象征他继承那个属灵的产业。第二，19到22节开始挖了几口不同的井，哈，他自己带着他的仆人在那里挖井。19到20节，自己挖出了第一口井，叫埃瑟，因为他们彼此相争。然后这里以撒是做退让，以撒退让了。然后呢，21节，以撒的仆人又挖出了第二口井，他们继续相争，所以以撒取名，把那口井取名叫西提拿啊，意思叫为敌啊。他们又争，然后以撒呢又再次退让，然后最后22节，以撒挖和他的仆人挖出了第三口井啊，然后取名叫利和伯，因为他们不再相争了，所以叫宽阔哈，无人相争了。然后以撒在这里做了一个宣告说，耶和华如今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昌盛了。这是他的一个宣告，这个几乎回应了前面神在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你要住在我所，你只是你的那个地，然后我会赐福给你。”在这里看到了100倍的祝福，然后那个井哈等等之类，然后这个以撒在这里在中间其实隔了一段时间的。注意，神的祝福、神的应许应验了，以撒也识别出来了。然后以撒以这种感恩和宣告，当然也可以说是信仰的告白，也可以说是一个敬拜，说耶和华如今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也必在这里昌盛的。所以其实在几次挖井当中，以撒的退让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困惑，甚至觉得他有点窝囊啊。但是这绝非懦弱，而是一种伟大、充满信心的积极的行动啊。他的退让可以让我们看到以下属灵的智慧：第一，有信心的宣告在里面。以撒的离开是宣告他所信靠的不是那个井，不是这个世界的资源，不是势力，不是人的才能，而是那位应许赐他地的耶和华神。他相信神的供应是不会枯竭的，不会断绝的。第二，同时也是产业的集成，因为他前面重新挖出他父亲亚伯拉罕那口井，并且沿用旧的名字，是要求宣告拥有他父亲的产业，这是一个合法的这个继承的行为。有的时候我看新闻会看到，在欧洲有些国家的那个国家博物馆，它返还二战时候，因为那个一战或者二战，有些著名的艺术家的一些艺术品，啊被抢或者是偷，最后到流落到一些国家他们收藏，最后找到说还给他的后人。我经常看到这个报道，但是在中国你就很难想象，对，好多这个好多，甚至前几年还有很有名的。还一些中国的一些很有名的那个艺术品，你看这些艺术品，动辄几十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哟，弟兄姐妹，这可不是说哎呀几百几千块钱无所谓了，我们也不缺这个，那是很那个，甚至有些真的是很重要的宝贝，对，所以那同时它也是一个和平的见证在这里面，以撒的退让避免了流血和冲突，以和平的方式见证神的儿女不与世界相争的属天的品格。最终呢，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利和薄一般的宽广啊！我从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教我，经常重复有一句话，四川话叫“吃得亏，大得多”，啊，“吃得亏，大得多”。你愿意吃亏，跟人交往的时候，你愿意吃亏，你才能够更多的交到真心的朋友。不要一点点东西就斤斤计较，Never mind。不要一点点东西就睚眦必报，这个分秒必一点点的必争的那个，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那同时，最后也让我们看到属灵的优先次序。以撒他非常清楚知道，与他的弟兄或者邻舍的和睦相比，和睦是更重要的，远远比一口井争更重要。他把关系看得比产业、比他的利益更重要，弟兄姐妹。他把关系看得比产业、比利益更重要。想象一下，如果他当时跟这个当地那些人争，后面会有基拉尔王带着他的朋友和军长来跟他主动跟他和谈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有的时候中国人也讲叫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对吧？退一步海阔天空，那进一步呢？那鱼死网破。那真的就是。但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说实话，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确实明明问题在对方，是对方犯罪，是对方有问题，我们要去退那一步是很难的，真的很难。你忍不下那一口气，你心里面那个公义心啊，公义哈，公义是上帝放在我们人良心里面的东西哦，人是有公义心的，对，你是很难这个的。 所以说，我们相信伸冤在神，神必报应，神会掌管。就算在地上不报应，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真相会大白的，神不会亏待我们。这个的前提就是信心，除非你真的相信伸冤在神，神必报应。反过来说，神要给你的祝福，没有任何的人事物是能够拦阻的，这个很重要。但是这个需要信心，弟兄姐妹。这个需要信心，对，所以以撒的退让，他不是懦弱啊，而是大有智慧的这个信心。退让不等于软弱或者窝囊哈，我们前面说了哈，以撒没有因为一口井一点利益去跟世界打得头破血流，他的退让的底气在于他相信祝福的源头是天上的耶和华神，而不是地上的基拉尔这一口井，是天上的耶和华神，不是地上的那一口井。他相信，只要他继续忠心的挖井，做好自己的本分，那位应许要赐这地给他的耶和华神，必会为他开辟出宽阔之地。所以，他放弃的是井，但他得到的是一个更大的地。对，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挑战和应用呢？第一，识别我们生命中的井和地，在我们的职场、家庭或者人际关系当中，什么是你日思夜想、紧紧抓在手里不肯放手的井呢？某个职位？某个利益、某个名声、某个好处等等，什么又是神应许给你更美的地呢？平安的良心、和睦的关系、永恒的奖赏，我们是否常常为了一口井而失去了更大的、更宝贵的那个地呢？因小失大，但是这个需要信心的眼睛和智慧。第二，学习退让的智慧。我们华人文化很强调什么？要靠自己，要力争上游哈，要寸土不让哈。这种文化。对我们华人的影响和思维方式影响是很大的，在非原则性的利益冲突之上，注意哈，是非原则性的，不是在真理原则上的妥协哈。我们是否愿意效法以撒，为着福音和见证的缘故，选择退一步呢？箴言16:7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啊，使仇敌与他和好。我们后面看到亚比米勒就来了，我们就看到。啊，所以以撒的退让不是失败，而是为上帝的祝福其实铺路，或者说让路了。对，第三，继续忠心而且殷勤的挖井，退让不等于躺平。以撒离开之后继续挖井，无论环境如何，基督徒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勤奋的、卓越的、专业的创造价值、贡献。我们的卓越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荣耀那位呼召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的同事、邻舍都能看到耶和华明明与你和你家同在。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大点，得胜不应该与世界相争，乃应该以退让得到神的祝福。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得胜不是征服仇敌，乃是要看见神，让仇敌看见神的同在。那26节一刚开始，仇敌主动来了。之前赶他们走的这个亚比米勒王，现在带着他的朋友亚户撒和军队的元帅飞哥主动前来找他和谈，这是一个很戏剧性的转变哦，翻转。对，而且27节这个仇敌的一个告白哈，这个以撒问他：“你们为什么来呀？你们之前不是赶我们走吗？现在为什么主动来找我们吗？有什么事吗？”28节对方说出一句非常关键、发自肺腑的宣告：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We saw clearly that the Lord was with you。那是什么让他们看见了呢？不是以撒的据理力争，不是他的强大的武力，恰恰是他的反常。他蒙福之后没有骄蛮，遭排挤之后没有怨恨，面对相争却选择退让，离开之后还能继续挖出水来。这种从容忍耐。不窒息的生命力就像一只杀不死的小强，哈，是这个世界，是世人无法理解和解释的。唯一的答案就是，耶和华神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亚贝米勒的这句话就像一个镜子，啊，也照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反省。我们每个人都要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别人明明看见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呢？第一，我们的生命是否可以被别人看见呢？我们是否活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以至于不信的人能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一些超越的东西呢？还是我们已经跟这个世界一样，没有分别了？第二，他们看见的是什么？是我们什么睚眦必报哈？这个什么什么都要争吗？还是我们里面 从天、从神而来的那种平安、喜乐、饶恕那种盼望啊，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还是看见我们增进焦虑、苦读、怨恨、自私等等，以及我们是否把荣耀归给神？当别人称赞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是窃取神的荣耀，还是像以撒最终回应，他是祝坛求告耶和华的名，他把人的注意力转向神啊，我们的好行为或者我们的好业绩，最后是否像？新约加拉太书5章16节说的，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呢。所以最终他们订立了和平的条约，而且就在当天哈，前面说他挖井，但是在这里订立和平条约的当天，似乎又有一个类似于神迹的事情发生。以撒的仆人来说，哎，我们挖到水了，我们挖到水了。今天很明显，这里似乎有这个从这个圣经的编排和记载来看，有神的祝福在里面。然后那个井就叫示巴，就是蒙示的意思。那个城就叫别示巴，蒙示之井。所以上帝用一个及时的祝福来印证了这条和平之路，是他所祝福和喜悦的。最后到34到35节哈，正当这个故事在和平高潮当中哈，一个 happy ending 的时候，圣经笔锋一转，很突兀地插入了以扫的婚姻，作为整个创世纪26章的结尾，就两节，为什么？很奇怪，我们读起来觉得很奇怪。前面在讲以撒经历了很多波澜起伏，突然啪一下到他儿子，一下到以扫了。34节说，以扫娶了赫人的女子为妻，而且还娶了两个。那结果呢？35节哈，26章的结尾，他们这两个妻子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made life bitter for Isaac and Rebecca。想象一下，所以这个结尾不是多余的，而是一个警钟哈。这个与前面以撒的一生的分别为圣和他的靠主得胜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以撒的问题在于他藐视了上帝子民的独特性和分别为圣，他想要融入这个世界，他愿意被周围的人同化，而这正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以撒极力避免的。这条与世界联合的道路看起来很容易很轻松，但是带来的是整个家庭的愁烦。包括最后属灵的失败，啊，前面他已经轻看长子的名分，已经丢弃了弟兄姐妹。外面的环境或者仇敌虽然可怕，但真正的危机更多是来自于我们里面对神儿女身份的藐视。而以扫的婚姻正是这种内部危机的一个表现。那这提醒我们啊，第一，那你说哈，他的妻子，他的婚姻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为什么愁烦？愁烦的根源在于价值观的冲突，而不是文化上的差异啊！以撒和利百加之所以心里愁烦，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儿媳是外国人，或者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而是因为他们是赫人，是迦南地的代表，是属世价值观的承载者和传播者。那以扫这场婚姻的本质是圣约的家庭跟世界价值观的直接的碰撞。以扫的选择表明，他看重肉体和眼目的私欲远远超过神子民分别为圣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自己择偶，或者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择偶的时候，是否也只关心对方的文化背景、学历、学位、工作、收入这些外在条件，而忽略了最核心的对方是否与我们在基督里有同样一颗敬畏神和顺服神的心呢？如果两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不同，说实话，到最后婚姻会非常的痛苦。这也是我们今天网上经常流行的一句话，叫“不看五官，看三观”。对，五官是外貌长相，三观是你里面的整个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那哥林多后书6章14节说的就是“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第二，融入世界是一条看起来很容易，但最终是带领我们走向愁烦的捷径。以撒的一生是靠着挖井和退让，在跟这个世界保持一个距离的这种矛盾、这个张力当中，艰难地活出这个见证。而以扫的选择是完全相反，另外一种解决他寄居者身份焦虑的方案，就是彻底融入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联姻啊，取消这个分别为圣，消除自己的独特性。这条路看起来很轻松、很简单，似乎什么都不用做，也不需要再面对相争和为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条路的终点不是利和薄一样的宽广，最终是愁烦。对，第三啊，藐视分别为圣，就是藐视神长子的名分。 那以扫的问题在前面25章已经出现了哈，他轻看长子的名分，用一碗红豆汤就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他根本不在乎，不 care 那眼睛看不见的属天的福分，而且那是将遥远的，似乎将来的事情。所以以扫这次婚姻的选择，是他内心价值观的再一次公开的宣告，他用行动表明他不看重自己作为圣约继承人的尊贵身份，不重要，无所谓。这种对分别为圣身份的藐视，正是他最终彻底失去祝福的根本原因。彼得前书2章9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长子身份呢。我们是否珍惜这个身份呢？还是觉得这个身份是一种束缚和障碍，让我们不能像世人一样享受完全的自由呢？”对，这是我们今天证道的。第三个大点，得胜不是要征服仇敌，乃是要仇敌看见神的同在。哈，大家特别小心，34节和35节，短短的2节的结尾，但却是一个巨大的警钟，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来总结今天：第一，我们看到寄居者的得胜根基在于上帝不变的应许，而非我们自己的完全。哈，神在里面两次向这个以撒显现两次重生，他因他父亲亚伯拉罕的缘故，他会继续祝福以撒。那同时，得胜的原则看起来似乎是很反人性的、反直觉、反常识的，不是靠与人与这个世界相争，而是靠着对上帝的信靠，以忠心的挖井来尽本分和智慧的退让不增进来得那个宽阔之地利和不。第三呢，得胜最终的彰显，是让世界因着我们的生命所明明的看见上帝与你同在，而且不得不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在这个世上的寄居者。也许你正在为一口相争之井而挣扎，也许你也在一口为敌之井旁边感到很疲惫。而今天上帝邀请你离开那里，凭着信心往利荷伯这个宽阔之地去，因为他应许在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宽阔之地，自由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立志来做一个忠心的挖井的人，也做一个智慧的退让的人。让我们活出一种生命，不是为了胜过别人，而是为了彰显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守约施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如此宝贵而又最后扎心的结尾，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得胜不在乎自己的刚强或者依靠这个世界的势力和才能，而全然在乎你永不改变的应许。主啊，我们常常为世上的井与人相争，求你赦免我们的血气和不幸的恶行，求你赐给我们以撒那样的智慧和信心，让我们学会何时当忠心的挖井，尽上本分，何时又当凭着信心来退让，等候你为我们预备的利和博。主啊，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婚姻、家庭、职场和所有人际关系中，都能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不是去征服我们的仇敌或者邻舍，而是让我们的仇敌或者邻舍也能从我们身上明明看见你的同在和你的大能，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警惕那以扫的选择，持守神儿女分别为圣的身份，愿我们的生命成为这世代美好的见证。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